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啊，我说到在收音机旁边了，那么您是透过什么方法来收听无限飞行号的呢？是真的用收音机来听呢，传统的收音机呢，还是用手机用微信来听呢，
或者是电脑上网也可以听？
对，那如果是收音机的话就还好啊，用我们的耳朵就可以听清楚了。如果是用手机或者电脑来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您，就是不要长期注视屏幕，因为这样呢，对眼睛的伤害会很严重的。
是的，是的，因为有这个蓝光啊，对眼睛的伤害真的是非常大。那么尽量避免呢。那以前呢，我们也提过，有些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眼睛，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嗯。
那今天呢，我们提另外一种。可以说是化学元素，就是锌呢，也是对我们的眼睛有好处的。
是，那么之前呢，我们就讲过这个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A 呀、叶黄素呀、玉米黄素啊、花青素啊、鱼油啊、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那么今天呢，刚才罗文辉谈到了，说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补锌的问题啊。
嗯、
那么这个锌呢，是金字边加上一个辛苦的辛。
是的，那。在什么食物里面有特别多这个锌的呢？因为这个锌呢，对你的眼睛的运动是这个功能呢很有帮助的啊。
嗯，
食物呢，就比方这个
牡蛎，
嗯，牡蛎对，
就是
这个
贝
壳
类的食物，
嗯，
还有呢小麦胚芽，
嗯，还有呢红肉。还有坚果的这些种子之类的食品呢，都是非常好的，有丰富的锌的。
是，那么红肉呢，要讲一讲这个红肉、白肉啊。那么应该呢，在这里指的呢，就是猪肉、牛肉、羊肉这一类的食物。当然了，按照许医师的医嘱呢，就是说吃猪肉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哎，
在这个方面呢，能够摄取到锌的含量，也至于呢，我们的眼睛呢，能够在当中得到帮助。
好，下面的时间。那我们就请来许医师给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徐医师您好，我们呢听众朋友啊，这几个星期听过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呢，有一些有关呢胆肾结石的问题来询问您，今天我们就就着这个话题来谈一谈好不好？
好。
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胆囊炎的时候呢，您就说到这个胆汁如果太浓的时候，到了某一个程度就结石了。
对。
那么这个就是胆结石的情况。
嗯、
那这边呢手机尾数啊 ,4498 的听众朋友就说，他说呢他其实这个打热线电话打不进来，排不上队。那现在呢就提到自己的病情呢是肝内胆管结石，那这个是他现在的问题，希望呢您能够给他指点迷津。另外呢，手机尾数8898的听众朋友谈到自己是胆结石啊，而且呢，他也谈到这个双肾错沟瘤、高血压这样的情况。手机尾数3312的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自己呢有胆结石，他说有一个零点几的胆结石啊，自己呢大概呢身高呢1.60米。 零左右。医生说呢，大血管没有堵，小血管有点堵啊。这个情况呢，大概现在他自己有点担心。没事的时候会去散步。哎，谈到了运动的问题啊。这个我们来谈一谈有关胆结石和肾结石的事情吧。
好。胆囊就是一个储存那个胆汁的地方嘛。那肝到胆囊还有一个管，就是说有的人就是什么这个管、就是、
肝内胆管，
对对对，胆管就是因为那个管是把那胆汁分泌到胆，那有的人会在这个位置结石。但是整体来说呢，都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胆汁浓缩了以后，那互相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慢慢形成结石。那有的人是因为有寄生虫卵或者是寄生虫的原因也会产生引起结石。因为你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颗粒的东西在胆里面的时候，它也会粘附很多的胆汁，然后就在那里形成一个小块。
是，
那就会产生结石。
这个手机尾数8522的听众朋友，他说我的这个胆囊里面呢长了一大挂结石。这个一大挂我不知道是多少颗啊，但是现在要面对要不要开刀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到这个结石，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两颗，一小小的一颗。
对对对，有的是叫做泥沙样的结石，就是太多了，都是很小很小很小，
都没办法数了。
对对对对，很多很多，那这叫泥沙样的。那不管它是大还是小，我们就说它是一个胆汁的浓缩嘛。对，那浓缩一定有条件，一个就是说你的水分太少，一个就是说你上火，它就产生浓缩。或者说我们讲过，以前讲过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吃的东西里面可能没有什么好的油，那都是垃圾油。再一个就是说有的人他不吃早餐，或者说不吃正常的饮食，可能吃个水果代替，这都很容易引起你的胆汁不需要用，那在胆囊里面停留太久，那水分蒸发掉以后，就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的胆汁，那也会引起结石。
上一次您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不吃早餐的问题，这一次呢您又再提到啊，这个不吃早餐跟咱们这个胆的工作上面的到底这个理论上是怎么样来认识？
那因为我们整个晚上睡觉那是不需要消化的，那这个时候肝胆它不会排胆汁，
是，
对对，因为你不消化嘛，
因为不需要有食物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那反而它会制造很多胆汁出来了，
是，这因为它工作嘛，
对，它晚上工作，你休息的时候它肝工作的一些垃圾就会跑到胆里面去，就是它胆汁。那所以说反而增加了胆汁供应，但是你的那个胆汁的分泌反而就停掉了。所以说晚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有胆汁的供应，但是呢却没有消耗，
对，有收入但没有支出，
要吃早餐才能够吃出。
对对对，那这个对对对，最好就早上赶快吃一些早餐，把它胆汁里面分一点出来。
哦，就是我们吃早餐原来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胆汁呢可以分泌一些出来之后工作，
对对对，减轻那个肝胆里面的那个阻塞嘛，
就是因为它放的太饱满了，在里
面
没有用，
太多了
就沉淀了，
你也不给它出来，那老是堆在里面干嘛。
哦，所以吃早餐原来是这个功效。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不吃早餐那、哎、肚子饿等一下午餐一起吃，其实你这个时间拉得太长了以后，那这个胆汁在肝胆里面的停留时间太久，那使它更加容易沉淀了。
所以说从头一天晚上的晚饭到第二天的你的第一顿饭时间太长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胆结石。
对对对 对, 对，那其实它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没吃，
就是晚上不吃饭。
对，但是你要留意它虽然不吃，但是它的活动照常。对对，它还要干很多活啊，所以说它还是有正常的身体血液循环。那所以说他的那个肝脏还不会生产那么多胆汁。
所以其实如果说呢我们在饮食的上面没有能够太过于理想帮助我们的胆汁进行分泌的话呢，我们做一些的运动，
活动量大一点，
活动量大一些，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帮助刺激胆汁，
也可以 也可以使他那个暂时不分泌那么多胆汁了，因为肝一定要在静止的情况下他才会分泌胆汁，
所以我们说晚上早一点睡觉让这个肝开始好好工作，就是这个道理。
对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白天早一点起床，我们开始运动开始工作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不再工作了。
对对对。
嗯，明白了。那在这一边呢，手机尾数呢0477的听众朋友啊，他就谈到了，他说自己呢，有这个幽门螺旋菌啊感染，而且呢还有轻微的胃炎，还有肾结石。那么这个肾结石跟咱们的胆结石是不是也是要一并的来认识？
肾结石跟胆结石不一样，因为胆结石是脂肪的代谢问题，肾结石是一些水溶性的物质的代谢。
哎，这个我就记得您曾经咱们讲过这个，怎么样去治？一个是喝水，一个是喝油。
对对对，一个喝油。那胆结石一般来说，我们吃那个。新鲜的橄榄油啊，还有吃喝苹果汁啊，这些空腹的时候来喝，那这个可以溶解那个胆汁。那如果是肾结石，那就这个就没有这个作用。肾结石的就一般来说，我们要第一还是从饮食入手。
嗯，
那肾结石来自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吃一些比较容易引起结石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菠菜，都是比较多的机会，那是什么草酸，那容易产生结石。那再一个就是我们连我们平时的很多人喜欢补充维他命 C。那其实维他命 C 你拼命吃了，你会产生结石，
因为消化不了。
对对，像维他命 C 它也对也产生结石。再一个就是我们吃钙片，很多人为了骨质疏松而吃钙片，这个也会引起结石。那其实这个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补钙啊，吃一点什么什么汤、什么汤、什么汤。”那其实说矿物性的食物太多，它也会产生结石。
嗯，
对。那还有的人就是他怕晚上起来小便，或者说他的工作性质要少一点小便，那他就不喝水，那这也会产生结石。就是说其实都有很多原因，
所以其实产生结石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对对 对, 对, 对，上火也会结石，喝水少也会结石，那吃的什么补充的一些什么药片也会产生结石。
嗯，营养过剩了啊，这个丰富的维他命 C 产生结石。
对对对，吃的那个草酸的多的那个蔬菜也会产生结石。
菠菜，像比如说菠菜。
对对对，菠菜。
嗯，喝水少了是肾结石直接的一个
对对对
关键影响啊。但是喝水少了，刚才您说到这个胆汁呢刺激也少了，所以呢胆汁也太浓了，
对对对，
也会产生胆结石。
对对对，其实喝水少这有很多问题出现。
嗯，所以多喝水，首先我们在这边要提醒，
那记住喝水不是要吃那个液体性的东西啊。有的人说我不喝水，但是我喝了很多饮料，
喝汽水喝茶。
对，我觉得这汽水喝杯啤酒喝什么很多那个有水的饮料，咖啡啊那个奶茶。
所以其实有味道的液体并不代表说是进食
水，对对，不代表喝水。
所以其实呢喝水是要喝白开水。
对，有的人喝了很多汤，他以为自己哎呀我喝了很多汤，但是他不会理解到汤里面可能有很多那个产生结石的东西，那反而就增加了产生结石的机会。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呢，如果说我们这个身体啊，一天健康需要喝八杯水的话，真的是八杯白开水，而不
是
说八杯液体。
对对对，不是指液体的东西。
嗯，明白了。好，那手机尾数3171的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有肾结石，而且呢还有胆结石。曾经呢，佳音在节目当中提过呢，我们可能和许医师一起研究过，说用这个车前子和牛牙草来治疗肾结石，到底用多少克呢？他现在就问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克数这没有什么限制，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用手抓的嘛。我香港很多中医那个中药铺都是用手抓一抓，那是大概的分量。比如说你想煮一碗，那你大概抓多少下去，那其实我们喝的时候就知道说那个味道浓不浓。对，那个多少克没有个限制，因为有的人可能要半两啊，有的人可能一两啊，有的人可能几两，那这个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你如果喝的浓度比较低的，那你要多喝一点那才有效，那浓度高一点可能效果会来得好一点。
嗯，
那所以这个很难说你要用多少克，
所以而且也要看他这个肾结石有多严重啊。
对对对，
是不是建议他到药房去抓比较好一点？
你要去药房里面，难道他会给你一个参考值？因为那些药店他比较专业一点，他会给你一个参考值。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问诊呢，有一些好处，比如说听众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来，但是也有一些的难处呢，就是我们很难啊，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人，我们不能给一个量你，那你的量适合其他人听了以后，那可能他不适合。
对对对，这个药方不能大众化。
对呀，不能大众化。
所以听众朋友，您还是要到药房去把您的具体情况呢问一问这个药剂师，
针对性的，他针对你一个人，不能我们针对那么多人，
是这个分量不能够随便乱给啊，也是
对
您的认真负责。
对对
对。那么手机尾数7037的听众朋友说到自己呢是一位58岁的女性啊，那么她呢胆囊结石已经好几年了，现在呢是充满型胆囊结石，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调理呢？如果不切除，不做胆囊的切除手术好不好呢？这个是他的问题。
那他那个有心脏有做手术，那说明说他平时可能运动量也少。
16年前做的这个心脏手术，
对对对，就说明说他的运动量肯定是不多的。
嗯，
那这个跟他堆积了很多结石在胆囊里面，这个跟运动有关，因为它排不出去。那多数是一些好像泥沙一样的了，因为太多了。
嗯，
那这个第一当然也是检讨饮食啦，因为他吃的东西肯定也是有问题，因为他运动少，如果吃的多，那这是很糟糕的一些现象，就是说你
都停留在身体里面，
对，都停留在身体里面的，那胆汁都浓缩了。
是，
那所以说他不要去喝什么什么硫酸米啊，这什么牌子。
对，他说有人教他啊，说喝酵素5天，再喝橄榄油，再喝硫酸镁，可以排石，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那其实这个喝酵素就是让活化你的机能啦、喝橄榄油就是要溶解那结石。那硫酸镁它主要是帮你拉
排
出
出来
，对对，使你拉肚子。那其实这个方法你试也不妨，因为这个如果说有专人在那里教你，那你可以试试这个你就根据他的指引去试试这个。
所以道理上面是合理的。
对，道理上是合理的，但是他怎么喝呢？你就那个教你的人他要负责帮指导你嘛，对不对？
道理上是对的啊，并不是说跟你的病情完全无关，但是怎么样去服用呢？可能真的是要你身边一些有经验的人帮助你、协陪你，能够呢在当中去服用这一个治疗。
因为那些人可能他有经历过，他有经验。
是，那许医师，如果说没有这一些的方法，您是怎么建议他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我建议说他也是要喝油了，其实要空腹喝油，男的再一个就是要活动。
嗯，
因为他不活动，他的肝胆没有受到按摩的情况下，他那个胆汁是不会活动的。
对，
比较难排出来。
咱们说光吃药是不行的。
对对，光吃药不活动，
一定要活动，
一定
要运动啊，刺激你的这个胆汁能够在当中呢有一个运动呢才能够排出。所以每天早上呢空腹喝一汤勺的这个橄榄油啊，能够帮助我们呢去排除这一个胆囊的结石，在这个方面呢，
对对对，
我们可以更了解。那另外呢，在这一边呢，手机尾数7205的听众朋友谈到自己呢，是一位53岁的南方人，他说自己有胆结石、有肾结石、有冠心病、有高血压、有高血脂，三高。总的简体来说，就是他有三高。那么现在呢，而且还有痛风。这种情况底下呢，您看看他的身体上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我们谈到这个胆结石跟肾结石的情况，是一位女性啊，因为她说到自己进入
更年
期了。对，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要在饮食上面特别的留意？
不过她这53岁搞得挺糟糕的，我觉得她可能要检讨一下。
你要给她一点希望才行。
对对，可能要检讨一下她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呢，因为她不可能说53岁搞得这么多问题出来。
是，她说自己呢吃饭呢是个难题。
对。
为什么呢？就是不吃又饿，吃了又胀。
对对对。
只喝点汤，吃点菜，不吃晚饭。一直到现在呢，这个3-4月开始呢，就觉得整个身体都不舒服了。
对，
这个还真是挺困扰他的。
对对，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功能太低下。
嗯，
那功能低下的人，他如果说他不吃饭，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们身体的所有的功能都要靠葡萄糖。 那如果说你不吃饭，这个就是说你自己那个车不加油，但是你要让它再走，马不吃草，然后要让它跑，这是一个最根本上的错误。
所以咱们这个观念，人是铁，饭是钢，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对对，中国人的观念是不吃饭怎么干活？
嗯，
那你身体所有的功能，它都要吃饭。
所以为了治病也是要当药吃吧。
你喝点汤吃点菜，我说你身体怎么干活
肯定没力气、啊、
对，他这是一个很那个，从根源上一个很颠倒的错误。
嗯，那不管说你饿不饿，你说你不吃又饿，吃了又胀，可能说吃了饭之后有一点难受，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饭现在理解成呢是帮助你身体调理的药物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吃饭的，进食白米饭，让你的身体才能够有力量呢去工作去治病。
对，因为以前的穷人呢，他就是没有好的菜，没有好的肉，但是他无论如何他吃一点饭他就有力气干活。
嗯，
那你身体的功能，你说你有这么多病，说明说你身体的内脏的所有的内脏的功能都
很虚弱，
都很虚弱，对不对？那根源上就是说你根本就是能量不够嘛。
嗯，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得先吃饭。
你已经错了，你第一步已经错了其他都不要说了，对不对？
所以吃饭就是许医师给你的希望啊，让你呢能够在当中呢从根本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看看是不是在这个方面能够对你呢有一些的帮助啊。另外呢，手机尾数2712的听众朋友谈到说自己有胆结石、肾结石啊，甚至呢现在呢还有甲亢啊，问许医师这种情况底下能吃姜吗？
当然还是要吃姜了，因为甲亢的问题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低下嘛，他身体为了鼓励新陈代谢，他就要甲亢。亢就是他亢奋一点，就是他很累，他很差，所以说他努力争取，那就产生甲亢。那甲亢说明说你身体的那个代谢率太低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强代谢率，就要用姜去刺激它嘛。
嗯，要去刺激它。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留意，要继续去吃啊，
对对对，
要服用这个
姜。但是不要喝姜水，不要泡。
对，
他
还泡姜茶。
对，不要泡姜茶，这样会有产生上火的现象。
他说听了许医师的广播，开始泡姜茶。
不对啊，
这个大概
要吃姜，而不是泡姜茶。
嗯，那希望呢，这位听众朋友了解啊，现在呢，您要把这个姜茶停掉了，但是呢，把您的这个姜呢继续服用，可以放在呢，比如说电饭锅里面，或者呢放在炒菜的时候，不要放在热油里面啊，跟菜一起呢把这个姜吃掉，这样就会比较好一些。
对，还有他的那个比较怕冷嘛，对。比较怕的，那他可以做一些热敷的一些，特别是冬天来的，他要做一些热敷，就是说他可能那个床啊，或者说他坐的地方可能要热敷一点。那再一个就是说，甲亢的人其实反而要活动一下，活动活动，
做一些运动。
对对对，活动活动使那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加快一点，那身体就不需要去甲亢嘛。
嗯，明白了。好，那我们在于胆结石和肾结石这一个话题的上面呢，许医师就谈到了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运动，要喝水，那我们要适当的呢进食早餐啊，让身体里面呢减少这个产生结石的一些因素。
对对对，要吃饭，不要吃一些零食，或者是只吃菜，只喝汤。
对，那如果呢，你有什么需要在这个方面呢，想更进一步的了解或者询问许医师的话呢，欢迎您呢透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短信呢来与我们联络。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谢谢许医师，
再见。
自累了需要加
喂，周弟兄，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你说喂，
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你说喂，
我说嗨。哎，嘉义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我是罗文辉，你好。
喂，
嘉义老师了。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的同在。
神你的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谢谢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322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记得了，打电话给许医师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
嗯，那我在这边呢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许医师的这一个热线时间呢，也就是我们飞行号医馆的热线开放时间呢，是服侍无线飞行号的残疾听众朋友优先、所以呢如果说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说我报名了，我也在当中登记了，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拨电话给我呢？那么因为我们要残疾听众朋友优先，所以在当中呢您需要更多的时间耐心等后，许医师呢在这一点的事情上面呢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帮助身体有需要有软弱当中的这一些肢体，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再一次的重申和提醒。
当然你为一个残疾的朋友报名也是可以的，我们还是服务那个朋友而不是服务你啊。
有一次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说，他说哎，我有一个残疾的亲戚，但是呢我想帮我自己来问问题。
那就不行了。那不行，我们是帮助那个有需要的残疾朋友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请听众朋友要多多的谅解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二月份的热线电话呢由于是大年初一的原因，所以2月5号的热线会暂停播放。2月19号早上10点到11点半中呢，我们会继续为您开放热线。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当我不成。